线上的人，因为他在讲的时候，他会不断的把自己、把他的心掏给大家看。我们现在就欢迎张老师吧。
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。神的话会照亮你前面的道路，神的话也会成为你一个时刻生命中的引导。当你遇到任何的问题，你来到神的话语之中，你都会找到答案。那么如果你在世界上找答案也能，但是世界答案不是唯一的，世界答案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但是当我们读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我们唯一的可以依靠的，也是我们可以信靠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看马太福音我们看第六章，我们看十节的经文。马太福音，读过马太福音的举手请放下。很多人没有读过马太福音。那么基督徒呢，一般都读过马太福音，因为一般基督徒信主了读的第一卷书大概都不是创世纪，大概都是马太福音。因为所以很多人一打开就是马太福音，然后读到要见主面的时候还是马太福音。所以很多人说，有的人叫马太福音的基督徒。那我们马太福音其实有很多好的教导。马太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税吏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税吏呢，税吏在犹太人中社会地位很低贱，他虽然有钱，但是他因为是给统治者服务，所以犹太人民族主义很强，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。那么他不太容易接受给外邦人服务的政府服务的人，我们中国也讨厌这种人。我们过去给日本人政府服务的人，我们叫他汉奸，对吧？那马太呢，在犹太人眼中就是游奸。那么这个游奸虽然有钱，因为他是管财务的税吏嘛，收税的。那时候收税跟现在还不太一样，现在有电脑，现在有账，那是没账，那是没什么账。那他收的税呢，除了交给罗马政府的之外，他好像是承包制，那其他的都是揣进自己的口袋。所以他很有钱，但是他却被犹太人咒诅。犹太人认为这种人是不能进祖坟的，所以他被划为犹太人之外的，不属于犹太人的犹太人。所以他是被孤立、被孤独之外的。所以马太呢，他知道他虽然有钱，但是他没有地位，在民族中他没有地位。后来有一天耶稣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耶稣走到他的面前，耶稣就呼召他，耶稣爱他，耶稣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，什么都没说。耶稣呼召彼得说什么？我让你得人如得鱼，因为彼得是打鱼的。耶稣呼召马太没说我让你得人如得钱，没有说，就说你跟从我来，就说了这五个字。马太呢就放下所有的，起来跟从耶稣。从此他成了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中的一个。那么我们知道马太这个名字呢，过去他叫利未，他不叫马太。那么耶稣给他起个名字马太，是上帝恩赐的意思。那这个马太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时间，你知道他的最大的恩赐是什么？你们记得吗？记账。他能记别人钱多少钱，他很会记账，他账记得很细。但是他跟随耶稣呢，他就把耶稣讲的话记得很详细，所以他写出了马太福音。弟兄姊妹，不管你什么样的恩赐，你跟从主都会使用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马太就写的这个马太福音，他马太福音最精彩的是他 他写的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，这个登山宝训，登山宝训，耶稣的教导是一种革命性的，也可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，他颠覆了传统的犹太人那些士师那些那个文士们的观念，解经家的观念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比如说犹太人讲对你的仇敌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犹太人的观念，犹太人今天还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阿拉伯人打我，好，你放马过来，你恐怖分子，你不信就放马过来。为什么这个犹太人叫恐怖分子，又袭击法国又袭击美国，他就不去打以色列的？这个犹太人他报复得很狠，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中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，但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子，你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你的仇敌祷告，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，是爱你的仇敌，所以这种颠覆性，所以犹太人都不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。所以马太在这里记载着，在整个的马太福音的第六章，耶稣基督有好多这个教导。那么马太尤其的记载了这个耶稣基督关于祷告关于进食，那也关于饶恕。那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关于喜乐，我们如何来避免生命中最阴暗的部分，最负面的情绪。所以耶稣基督教导不仅是让得天国的真理，未来进入到天国很重要的，很多的教导是面对我们今天人的生活的状态来教导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，那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，第六章24-34十节的经文，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啊！前面还有24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他不能够恶这个爱那个，也不能够轻这个重那个。你们哪一个人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是金钱的意思，财力的意思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然后耶稣又接着说，不要为衣裳忧虑，你像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心的人呢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用力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要的一切的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们需要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哎呦，今天经文读到这里，所以当我们读了这些经文，我们读的最多的一个词叫什么？忧虑。这里面讲了七次忧虑。那么耶稣基督突然讲到，告诉他的门徒们，你们不要忧虑啊！为什么不要忧虑呢？因为忧虑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最大的障碍。其实忧虑是罪的一种。我昨天讲到什么是罪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什么是罪？罪就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和要求。那么神不希望他的儿女忧虑。你如果你做父亲的，你看你的孩子每天回来忧忧虑虑的，你会为他着急，你可能也变得忧虑起来。我们的神也不希望他的儿女是忧虑的。这个世界不管你面对多少难处，但是我们这位神他预定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我昨天说了，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，神在你的一生中有一个旨意，这个旨意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你绝对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上帝知道。他造每个人不是偶然的，他造了一个人，他给他所活的年岁，他给他所居住的疆界，这 这一切都在他的整个的预定旨意之中。但是你需要你在你生活中凭着信心去寻求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做传道人，对不对？我从小我们家没有基督教的信仰的传统，我没有基督教的教育，我没有说做传道观念，我连传道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我就知道我小时候斗过一些人，他们穿着很怪的衣服，天主教的神父，我们管他们叫牛鬼蛇神。哪一个小孩梦想长大会成为牛鬼蛇神？没有，我们都梦想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人说这是今天最大的谎言，对不对？你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吗？我想在座没有一个是。你们今天都不是中国人了，都是美国公民，无产阶级跟你没什么关系了。你可能成了自产阶级的接班人 maybe 也不一定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忧虑不合神的心意，忧虑是一种罪，忧虑就是不相信上帝的存在，忧虑就是不相信上帝的信实。我们信了主了，很多人啊，我们平安的时候还好了，顺利的时候还好，可是我们一遇到不顺利，我们就开始怀疑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否真实，我们也会怀疑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否爱我们。他虽然真实存在，可是他好像不是很爱我，他怎么爱比尔盖茨啊？我觉得他比较爱比尔盖茨啊，他也很爱巴菲特，对不对？那他跟我好像就没有那么爱我，我觉得他也很爱李牧师，他好像对我就不太一样。我们每人遇到难处，我们都会这样的思想，忧虑这种情绪，如果你的一生带着，它会影响到你几个方面。第一个，影响你的智力，影响你的信心，影响你的身体健康，影响你的人际关系，影响你在这个社会生活的质量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忧虑。所以有一个小故事啊，我们从啊这个不知道在这儿就啊，你看我在前线，我看到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一个法国的年轻人在前线写给他一个朋友一封信，写得很有意思啊。这个人他有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在巴黎，他天天忧虑。他忧虑什么呢？他忧虑他会被送往前线征召当兵，因为当兵就九死一生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不想去，所以他就天天忧虑，忧虑到一个程度工作就没有了，因为老板不要你了，老板不喜欢一个我见面好要我欠你钱的人，知道吧？然后女朋友也离开他，女朋友不希望我本来挺快乐的一个小鸟，我见到你变成个乌鸦，知道吧？没有快乐，所以也离开他了。那他就更忧虑了，因为什么都没了，就是更忧虑。他就想到忧虑的结果就是自杀，最后就是自杀。他就想到要自杀，他要自杀的时候，正要自杀，准备自杀，前线一个同班同学，中学的同学，写一封信给他，寄给他从前线寄来的信。那这封信呢，因为战争期间，这要从前线回来的信都要经过检察官的检验，他有军事机密被泄露了，所以这个检察官一打开这封信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把它公布给报社，报社就把它登出来。这封信是这样写的，这封信说：亲爱的朋友，在两者之中有一件事确定，你不是被征召当兵，就是在原地不动。若是在原地，你不要忧虑；若是被征召当兵，你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送往了前线，一种是留在了后方。若是留在后方，你不要忧虑；若是送往了前线，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在危险的地区，一种是在安全的地带。如果是在安全的地带，你不要忧虑；若在危险的地区，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你负伤了，一种是没有负伤。若是没有负伤呢？弟兄姊妹说，你不要忧虑。那若是负伤，也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重伤，一种是轻伤。若是轻伤呢？弟兄姊妹你们说，你不要忧虑。那若是重伤，也有两种可能， 一种人死掉了，一种是医好了。若是医好了呢，弟兄们说不要忧虑，若是死掉了呢，你就不会忧虑。那么在后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，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能有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谁说的？
耶稣说的。
我们刚才读了耶稣说的，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，神的话是我们的帮助。你们当你这个忧虑时，他说你们哪一个有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？耶稣在马太福音6:27，弟兄姊妹要记住这段话。神的话，很多人不愿意读神的话。我们读世界很多的书，不管弗洛伊德，我们读了叔本华，读了康德，我们越读越灰心。我在北大的时候，我是中文系的学生，可是我就很喜欢哲学系的课程，尤其喜欢西方哲学。那个时候这些人的名字进入到中国，进入到大学的校园，我就不断地读他的东西。当然这些东西对我们过去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反动，那是一个批判，很好，我们学了很多新的东西。可是在人生的这种前面的道路，我们如果来解决我们人生活的意义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些书没有提供任何的意义。因为哲学家就是怀疑主义者，哲学家，所有的哲学家都是怀疑主义者，否则他不会成为哲学家。哲学家和神学家不一样，神学家是带有信心的，因为神学家相信上帝掌管一切，包括我们的生命，包括我们的前途，包括我们的幸福，是上帝掌管的。哲学家是怀疑的。所以你看，你读哲学家的东西，你越读越灰心。那后来我就才发现了，我到了美国开始研究这些哲学家的历史，我突然发现大多数的这一批最好的哲学家都是精神病患者，或多或少他的精神都不正常，否则他不会出现那么闪光的思想，知道吧？就像宣教士，你觉得很多宣教士疯了，那为什么现在这种宣教去吃人族被人吃了，然后还是前仆后继的过去，疯了一样。你想这些人很有意思的。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，我们来看神的话语。第一点啊，我们看到正确的看见和选择何等的重要。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这个侍奉是什么意思呢？罗马书12，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个侍奉英文是 worship，什么意思？拜，敬拜的意思。上帝说你不能够拜两个神，你不能够用恶这个爱那个，你也不能够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用侍奉神，用 worship 神，用 worship 马门。这个马门就是财力，就是金钱。寡人跟李牧师出去吃了一个面，牛肉面，我们俩就聊天，聊今天想什么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慕道朋友想什么，我们过去那一代人来到美国大概是科学至上，只要在科学上说得通，我们肯定就信主了。今天中国已经不是科学至上，今天中国是金钱至上。这个社会变化很快啊，这个中国突然间30年不到创造了世界的奇迹，这个金钱遍地都是，多少的冒险家在历史上几千年都没有的机会他们抓到了，他们突然间成为了亿万富翁啊！这些名字你们都可以耳熟能详。很多的公司从小作坊突然变成世界大的企业，我用这个都是华为，不给你做广告啊。人正飞的，今天我们有华为很多的高手在这里。其实华为有一个副总，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，叫郑宝用，原来就在达拉斯住，好像是。这个我常常跟他通电话。他是基督徒。我有次我记得我讲道之前，大会主席说：“牧师，有一个华为的一个这个高管来，可不可以在你前面给5分钟讲个见证？”我还不知道华为是干嘛的。我哪知什么华为，我就知道 iPhone、苹果。我说好，没问题。 现在要讲五分钟能讲什么，一开头就五分钟了。他就看着我，我说接着讲，我就坐在地板，他又接五分钟，我再说接着讲，他又五分钟，我说接着讲，他又五分钟。那天他讲了20分钟，感动了很多的人。他是脑瘤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我妻子是一个疾病，脑瘤。当他得了脑瘤，他就忧虑，他就知道完了。因为说实话，没钱的人得脑瘤不那么忧虑，如果欠钱的人得脑瘤还挺高兴的。问题是华为的合伙人得脑瘤，这个就比较严重。你想那么有钱，那么有地位，那么有前景，突然得了脑瘤，他就到了北卡医院，知道吧？去手术。手术之前，就跟我太太手术之前，一定会有一个人像我这种人来到你的面前。这种人不是牧师，就是神父。这种人叫送你最后一程的人。这种人是有名词的。多长时间呢？麻醉师只给5分钟。我还记得我那个麻醉师给师母麻醉的时候来了，说啊，我只有5分钟，我没时间跟你谈那么多。你要不要信耶稣？信耶稣，你手术了，如果你真的就手术台走了，你就见上帝去了。如果你没信，你死了就下地狱了。我没有，他没有我这么讲，讲1个多小时，他就那么简单。你要不要做个决定？麻醉师在旁边等着呢。麻醉了，可能你就不会再醒过来呀、啊。那我记得师母回答说：“我信主，我信主。”他说：“哎，那你丈夫？”说他也信主。他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太说和你同行。这个做脑瘤手术还是蛮幽默的，我跟你同行。我说那太好，这个我就不需要做这个决定，我给你们做个祝福祷告。郑宝用去了这个北卡医院，北卡医院的这个牧师就跟他说，在我们医院，先生，我们医院手术了2000个脑瘤的病例，现在活着的还有2个。您觉得您有多大概率？哎呦，他一听说那我有什么概率，我根本就没法想啊，这个1/1000的概率。他说，所以我想让你做一个决定，这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决定，你要不要信耶稣？那这个郑先生非常的单纯，他说好啊，我也去过教会，我也读过圣经，我今天愿意说，那你就跟我决志，就跟他做了决志的祷告。在麻醉师麻醉之前，郑宝又说，如果我能醒过来，我就受洗归入耶稣，一生跟从耶稣。啊，了不起啊，为什么华为不祝福啊？跟郑总有关系。上帝祝福他的儿女的事业，明白？哈利路亚。所以他活了，他就受洗了。他不受洗，不仅受洗，他四处他都讲见了。他不仅跟我们讲，他跟国家领导人都敢讲。有一天他坐飞机跟一个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，这个人我不说了，前3名的，上一届前3名，上一届前三名叫胡子胡，知道吗？美国总统都不知道胡子胡。胡子胡就是胡锦涛，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温，然后还有一个吴，其中一个记住不是温啊。所以有人说温是基督徒，那都乱猜的，我觉得他不是啊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领导人听了一路郑总跟他讲耶稣，后来郑总说，我们中国经济腾飞了，可是我们人的人心开始越来越败坏，我们需要上帝。他说，这个领导人点头说，师弟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他们心里不明白，他们心里非常明白，他们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他们自己都不信，他们需要更好的一个信仰，但是又把这些当作西方的东西。弟兄姊妹知道，基督教西方不是西方的。耶稣就诞生在这个加利利，在伯利恒， 在整个的是犹太人至亚洲地区，福音从亚洲传到欧洲，因为马其顿的呼声，保罗到了欧洲第一个城市，腓立比，在那里把福音传出去。有一个叫吕底亚的女人信主了，打开了家门，那是欧洲的第一间教会。所以你会看到，从欧洲又传到美国，从美国又传到回亚洲，现在开始福音传到哪里，哪里经济腾飞；福音传到哪里，哪里人心改变。你看到没有？那感谢主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看到这个，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我要选择一个信仰，不是选择上帝找你啊。”我去过不同的国家，不管这个亚洲啊，我看到过穆斯林的国家，穆斯林国家不重视科技，不重视人权，不重视的。我也看过回教徒的国，那个佛教徒的国家，缅甸是佛教徒吧，对不对？泰国都是吧？这些国家非常的落后，迷信落后。我到缅甸去宣教，合成就80万，军队才20万，没有一个科学也不行。我到这儿，缅甸就一所大学不重视教育，就一所大学还是 part-time 的，一个礼拜上一天课，知道吗？你看基督教的国家，科技，你今天来到美国，你到美国你看哈佛大学，最早是神学院，哈佛就是牧师。哈佛牧师他把所有的自己的钱，自己的收藏的那个书全部捐给大学，所以大学为了纪念这位牧师叫哈佛学院，改成哈佛学，后来变成哈佛大学。普林斯顿大学我在那待了4年，神学院开始的，哪个大学不是神学院开始的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我们基督教重视教育，重视医疗，重视人的尊严和权利。所以这个国家的发展，诺贝尔奖获得者93%是基督徒，93.3%，这是中国的政协报登出来的资讯，我看到的，那么你看回教徒有几个获诺贝尔科学奖的？一个都没有。佛教徒呢也没有，有一个获了和平奖，叫达赖喇嘛。那好像光山书记也是佛教徒，也是。和平讲科学不行的，不行的。所以我们要重视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能够发挥我们生命的潜能。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不要忧虑，上帝说你要怎么样不忧虑呢？不要敬拜两个主，要单单的敬拜你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其次是爱人如己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爱的标准。那他告诉不要侍奉马门，什么意思？不要把钱当作神。那今天的世界，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，有钱说话声音就大。那我不一定啊，我说话声音大，我没钱我也大，知道吗？哎，有钱就能够使鬼推磨，有钱可以影响法律，有钱可以影响选举，有钱可以影响你的社会地位。有钱给社会的儿女成为叫做富二代或者官二代，你可以看到。可是，在圣经中，上帝对着点头。我今天我去了这个，我跟师母去了一个地方，是你们这个很漂亮的一个花园，对吧？叫他们叫植物园，什么植物园啊？很漂亮。给你做广告，现在1块钱门票，9月1号就15块了。停车费5块，9月11号就15块了，知道吧？9月1号，我们就今天去了，我们俩花了7块钱一个停车位，两个人的票，好漂亮，大房子好大，那个人是个石油大王建的，对不对？那后来我就说，你看挣这么多钱，建了这么好的花园，不也走了吗？对不对？我又没精力，我还不如去传福音呢。对不对？有一天到上帝的奖赏更大。哎，你看我给大家看吗？走了吗？那有钱没钱又能怎么样？没钱我今天也坐这儿看一看，对不对？你弄好了让我看一看，挺好的。那你花钱，你花精力，你去画设计，我来享受，对不对？真如此哎！你看我在温华，我昨天讲过，我那个朋友大房子1万，是后来离婚那个朋友。 那我记得有天我去他家，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说：“哎，老兄啊，我带了20多人来温哥华宣教，住旅馆很贵，20多人我得住10几个房间，对不对？很贵，你们家能不能接待？”他说：“没问题呀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在家，我在台湾。你我们家那两个保姆你都认识，一个阿肥，一个阿寿。胖的叫阿肥，瘦的叫阿寿，都是菲律宾人，你都认识。我告诉他，你就去就好了。”我就去了，阿飞阿寿哇，很高兴的欢迎我们，因为他俩太寂寞，主人半年不在家，他俩在家里边就是一个阿飞一个阿寿，房间都不用打扫，都关好了就完了，两个人就打扫自己的房间。来了人，终于有人还表现他们这个厨艺啊或者什么样。吃完早餐那天晚上，然后阿飞做好了咖啡，给我们每人一杯咖啡。我拿着咖啡信步走到他的阳台，看着整个温哥华的海景，漂亮，晚上的时候屋里都不用点灯亮，就那个程度，1万多尺的大房子。我往前一看，我突然发现阿飞阿寿也坐在那里拿着咖啡，跟我一样的看电视。我就突然有点糊涂，哎，我这房主人是谁？挣钱辛辛苦苦的挣钱，那一年正是金融危机，他管意大利皮鞋卖不出去的皮鞋，他就烂了1万多双，你知道吗？他辛辛苦苦的赚钱供这个阿飞阿寿看海景。人啊，有的时候搞不清啊，一般的金钱看得那么重有意义吗？你有多少房子你还不还睡一张床，你的一张床你都睡不安宁。当阿飞阿寿完成了一天的工作，安详地躺在主怀里边睡觉的时候，我这个朋友还在想，我明天的10000双皮鞋怎么办呢？快烂了也卖不出去，只有打折减价，真的吗？哇，头发都白了，比阿飞的大2岁，阿飞现在瞅得比他年轻20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认识神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看啊，第25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；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。生命不胜饮食吗？身体不胜衣裳吗？你们看，那天上的飞鸟。这里面耶稣讲一个动词叫看，这是我讲的第一点，正确的一个看见啊，一个看见何等的重要啊，何等的重要。”正确的看见和选择，正确的看见，看什么呢？耶稣让你看飞鸟，耶稣说：“你看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。天父上帝况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”我们哪人没有飞鸟贵重？飞鸟没有灵性的需要，飞鸟只要吃饱了，它就高兴的歌唱。后来我就想，耶稣为什么让我们看飞鸟，他为什么不让我们看乌鸦？他让我看飞鸟，我发现看飞鸟要抬起头来，你不抬起头来，你根本不能看见飞鸟。飞鸟在天上飞啊，一个忧虑的人头是抬不起来的啊。忧虑的人每一天低着头，紧锁着眉头，走到哪里都给哪里带来麻烦，好像人欠他钱似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知道我那年去台湾，台湾那个。金融不好，股票下跌，很多人跳楼。我记得我那一年去，好像从台北到高雄，有一天17个人跳楼。发现台湾人很喜欢跳楼。这个他采取方式，大陆人一般不跳楼，我们喝农药，然后农药又是假的。我告诉你，跳楼是最不好的选择。没有回旋余地啊，你叫了一半怎么能回来，对不对？后来有一天我去，就那天，然后有个电视台好像是华视总是忘了采访我，哎呀，国立要跟他们谈谈这个台湾这种乱象，经济乱象。我说就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，如果你把今天当个神，那今天没了那就一定是死的。我们把我们的耶稣当个神，耶稣是永远不死的，所以我们也永远不死嘛，这不很简单吗？对不对？你知道台湾各行各业都有神，这个很怪的一个地方。大陆人都是无神论者，不信神。我们晓得现在基督徒很多了， 过去台湾，我去台湾的时候，台湾有一个佛光山，去过没有？我去过，我跟星云大师是好朋友，我去他请我吃饭，全是素的，啊，一大桌，不是一天，天天请我吃，我爱吃啊，素的好吃，因为什么都有啊，肝啊，肾啊，什么溜肝尖也有啊，你不要都假的，知道吗？都是这个豆腐做的，然后红烧肉也有，都是豆腐做的。那我就发现这和尚出家了不还心里有这种念头吗？你用假的跟真的不都是肉吗？你有什么区别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跟他辩论东西，大师就比较有气度，说这个就是，哎呀，这也是满足很多人的一种心理的一种需要而已，对不对？那然后呢，有一天来一个叫龚鹏程啊，一个人，这个是佛光大学的校长，原来是陆委会的一个处长，大才子，书法家，有思想，找我聊天，就说伯利你是基督徒，我说对对，那你跑上佛光山来干嘛？我说这不是就是混吃混喝吗？那这个大师请我吃饭，除了吃饭我也了解佛教，通过跟谁了解最能了解佛教？当然是大师级的，对不对？比如星云呐、达赖呀、我都熟，我都跟他们谈，我谈基督教，他们谈佛教，谈的也挺好的，很多共同的东西，你不要以为没有，只有特殊启示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你要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从基督教拿出去，差不多，没什么大的区别，都是为人与人为善，做好事而已。你知道我在他这儿有一天，这个龚就跟我说，龚校长说，你看我们台湾各行各业都有什么？没有一行没有的，你说哪一行没有？我说渔民有啊，妈祖，渔民人妈祖啊。我说那个炒股票都没有，他炒股票赵公明，他们拜赵公明了。赵公明是谁？你们知道吗？读过《封神演义》吗？《封神演义》里有个财神姓赵，赵家人，啊，有钱，赵公明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是黑社会拜什么？你知道？关公。黑社会神是关公，为什么？因为黑社会不讲法律，讲义气。如果没有义气，互相揭发，被钱抓起来，对不对？那很有意思。你知道台湾的警察也拜神，他拜什么神？也是我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警匪一家，因为他们一个神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再看，各行各业都有神，没有一行没有，很特别。连西门庭的妓女都有神，你不知道西门庭的妓女？西门庭你们不知道吧？去过台湾旅游，有一个地方叫西门庭，一条街鱼龙混杂的地方，卖蛇呀、卖药啊，还有些妓女在那卖淫。那么，当然台湾的妓女都是政府管理的哦。我曾经问过吴敦义，我说台湾民主的地方为什么还有妓女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？家家有厨房，处处有餐厅。也没听明白，我也没明白，反正他就这么说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妓女拜什么？拜猪八戒。那为什么妓女拜猪八戒呢？那你想想，如果妓女拜孙悟空，那不挨打吗？要拜唐僧，那不破产了吗？拜猪八戒。看来这个神在中国人的文化中，这个神是你生存的需要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神就是那个金钱马门，所有的一切都为了保证你发财顺利赚钱，这是个神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当我们读这段经文，耶稣说你们看这样飞鸟的时候，就是不让你们忧虑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一段时间很忧虑啊，我八九年被通缉的时候，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了，我那两年的山里面没有快乐，真的没有快乐，也没人跟我讲话，我最多一年多没讲过话，没有人，我一人从苏联回来，我就躲在山里面一个人生活。我本来就是爱说话的人，一个人没有跟你说话，这很痛苦的，知道吧？你跟谁说话呀？到大森林跟大森林说话去吧，见着熊来了你也不敢跟他讲话，我跟你讲他很凶的，见着狼了你也不敢跟他讲话，你躲起来吧，一个人就在那里边生活，开始对人生感到失望。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而且那种恐惧，每一天担心着被警察抓，那种恐惧， 每一天在这里面，这个恐惧时间长了产生忧虑，恐惧是短暂的，忧虑是甩不掉的。你要记住，忧虑这种情绪每个人都有，恐惧是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会有，没遇到问题你没有，但忧虑始终是有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才 懂得这个恐惧是多可怕，你恐惧可能会得心脏病。我有一天我碰到警察，我是1989年7月份我逃到了东北。有一天我躲在一个朋友家里，他就说我们这个家不行了，这个警察可能很快就来了，我们要不要去把你送到那个河套，就有河边，那东北叫河套，那你放马，夏天正好有人放马，那你去放马好，他有两天要瘦马，你就放那马。我说好，我们两个就赶个马车，他把我送去，他就要回来。当我们赶马车走上公路的时候，没走多远，公路就被封锁，不是一两个，大批的武警，那时候都那武警都夏天7月份带着钢盔啊，抱着冲锋枪，都不是短枪，检查每个过往的车辆，因为已经知道我逃到了黑龙江，那个消息非常灵通的，你想11人民，多少警惕的眼睛，知道吧？好，我就跑过来了。我们这车往前走的时候，两个小瘦马，大家排着队往前走嘛，拖拉机呀、汽车呀、马车呀都要排队。我这个朋友赶车，这个农民，我就看他手就开始抖，拿着鞭子就这么抖。哎，我说你不能抖啊，你抖警察就说咱们有问题了，但是控制不住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恐惧啊！一个大批的，他知道我是谁啊，把我抓到他也坐牢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上面说谁胆敢卧藏，通缉令上说严惩不贷，对不对？那照样判他。结果我说你坐后边去，鞭子给我，我也抖。他一会儿，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这个得，我就抱着。我抱着就好一点，我不拿着他，我把这鞭子抱着，反正慢慢往马就往前走。他说：“四哥，咱们赶紧绕回来。”我说：“老四，我爸的第四个儿子，他叫我四哥，咱们绕回来赶紧跑。”我说：“你跑，就你两个瘦马，人家那都是吉普车、三轮摩托，人家都往前走，你跑，你一定有问题。”我说：“往前走。”他说：“心脏受不了，往前走心脏受不了，往后跑又跑不掉。”这就是恐惧，恐惧的情绪真的是很可怕的。我们就壮着胆儿往前走，等轮到我们了，警察说站住，干什么去？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去啊，我也不能说我逃过去。我说同志，干什么去？我想跟他商量商量，咱俩干什么去啊？我一回头，躺下了，躺在马车抖的。给他看病去了。警察说什么病？我说谁知道，刚才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。咱们也不能撒谎，对不对？我实话实说。警察说那这是急症吗？不是啊。警察就想摸摸他的头，一伸手他以为抓的，他就更抖了。警察说哎呦，这病得不轻，看来你们这个方向，这公社医院不行，你们去县医院，这个不轻。谢谢同志，谢谢同志，我们就赶紧就过去了。你还感谢什么？他要不倒，我怎么就过去呢？哈利路亚，万事互相效力。结果呢，刚走没多久，警察追过来，两个警察跑着，等一等。哎呦，我开始抖。哎呦，我这心脏啊，疼，我就到这儿了。刚过来，他要一搜我的麻袋里边，就什么都出来了。麻袋里边什么都有，知道吗？我就停下来了，一帮警察围过来，啊，拿着一本书，一打开我一看，哇，我的通缉令，不是那一张，还有好多生活照，那北大学生的照片都弄来了，北大校园门口的照片贴在上面，我一看是我呀。这麻烦了，这肯定是逃不掉了。他说不能让你们轻易走， 看看我们抓这个人是不是你们。他就拿着这个对，我想他一对我脸，我不麻烦，他不对我的脸，他对他的车。看来看去看来。走吧走吧。没有想到北大的学生会赶车。所以多学点技能。也没有想到北大中文系的作家长得那么黑，人那个农民可白了，怎么看都他是北大，我是农民，所以长得黑，好事儿，千万别觉得不好。我小时候啊，我为我这黑也忧虑。我什么时候觉得这黑不好呢？八岁那年，我外婆来我家串门，看到我在那写作业，因为刚在外边玩回来，本来就黑，又一身泥。外婆一看，哎呦，跟我妈说：“丫头啊，你这个儿子这个长得也太黑了，这个将来怎么找对象？”我就想，我就竖起耳朵。哦，我突然觉得原来黑是不好找对象，知道吗？那我妈说还小呢，其实咱长大了，他自己会想办法。我外婆有远见，我外婆说那可不行，你这得赶紧给他存钱，你再求一个月存一块两块，等他长大了也能有三头五百了，到农村就能买一个。咱们父母啊，千万别这么说话，孩子听住了，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。我从此谁一说我黑，我就为了捍卫尊严跟大家，知道吗？我不能说我黑，说我黑我打死你，知道吗？后来你看，我就娶了个白的太太，傻一点，不用花钱，对不对？所以外婆是没有远见的，结果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觉得我不被歧视了？我是来到美国之后，我到美国发现比我黑的人多了，而且我这个颜色在美国合乎中道。正好白人晒都晒不出来，你看我这胳膊都黑，哼，所以我有些白人朋友说，哎呀，这颜色怎么晒的，我生来就这样，上帝创造的，所以上帝创造你是最好的，不管你黑白高低胖瘦，在上帝眼中你都是孩子，你都是他最爱的，都是他最好的，你为什么为此忧虑呢？这不需要忧虑。你们弟兄们要记住啊，我们要正确的选择啊，正确的选择，正确的看，看天上的飞鸟，不是看你的环境，不是看你的外貌，不是看你的处境，不是看你的长相，不是看你手中有多少金钱，也不是看你的工作，不是看别人怎么看你，更不要看你账号里有多少钱。我告诉你，我来到美国一分钱都没有。我怎么来到美国的？我是偷渡来的，我是拿着塑料袋来的，我穿短裤来的，我连长裤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到美国现在不有长裤了，忧虑什么呢？没什么可忧虑的。那我太太没事就是收拾我的 closets， 然后把我的衣服那么那么就打一包，就打电话给萨姆扎阿米。有时候我一回来，哎，我那件衣服呢？捐了。我说为什么？衣服太多了。你看到没有？来到美国衣服多了，多到一个程度，我们要不断的往出捐，有什么可以忧虑的？所以耶稣说，你看正确的思想和行动，耶稣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一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这句话我第一次读就给我很大的震撼，是我是学文学的，我是学文学的，我什么人可以讲出这么了不起的话？所罗门王那个君王，犹太加利三千，他有三千个老婆的君王，据说最有智慧的人，最帅的帅哥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那小花一朵。哇，这真的是上帝才能讲出的话，对不对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看野地的百花怎么长起来，那个百合花不是指我们今天在美国买那个什么叫香水百合，那个是 beautiful， 那个我过敏，我不能闻那个，我闻那个我打喷嚏，我不知道你打不打，那 六就能远远的看，就好像很多美的东西你不要拿跟前，你远看很好，你跟前不行，过敏反应不行。我告诉你就是如此。可是那个小花，那个百合花是指野地里的野花啊，我们有首歌叫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，你们唱过吗？对吧，就是这种小花。我你知道我是八六年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啊，那是我刚刚大学毕业做新闻记者，北大是我第二个学校。那我写那本那篇作品是采访了四个中国的工人，单位给报社给我一个任务，说采访几个从伊拉克回来的工人，看看他有什么东西新闻挖掘挖掘。我挖掘完了就写了一篇报告文学，中国的报告文学杂志就登了，不仅登了，什么新华网站就转载了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拍成了广播剧，就给朗诵了。而朗诵的人叫曹探，是很有名的一个男中音，我一下就出名了，25岁，哇，那是牛啊，很牛。那单位走我都横着走，一下子就涨了两级工资，立了二等功，知道吧？合并时期立了二等功，我们铁道部那还有二等功的，知道吧？立二等功，那是不容易的。我一下子就红了，啊，你知道这个哈姆哈姆？有一天记者采访我，他不知道哈姆哈姆什么意思，他问我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哈姆哈姆就是一种小花，就在阿勒颇地区伊拉克摩苏尔水坝旁边有一种小花，夏天沙漠全部干了，所有的植物都干死了，唯有这种小花它开放。所以我们有一位诗人，工人的诗人，就问当地人他叫什么名字这个花，那个人就用当地的语言伊拉克的语言说哈姆哈姆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翻译成哈姆哈姆。什么意思呢？这种小花它索取的很少，它就在春天刚有雨的时候它就吸足水分，它就够在一个夏天撑过最炎热的日子，它还在开放。所以工人们就说，哇，这个花就介绍给我这种花，他们甚至带个照片给我看，我就把这个花作为我这个题目哈姆哈姆，就表示中国工人的顽强，他们索取的很少，给予的很多。我们今天其实上帝要求我们也是这样子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为什么美丽？因为他不顾自己。君王为什么没有那么美丽？他把所有的财富都留完为自己，所有的美女都揽成自己的，他怎么能美丽呢？不要小瞧我们社会底层的人，他们很多的他们的品行是统治者不如的，是那些高文化的人不如的。你不要觉得高学历就有文化，我们常常把学历跟文化等同，不是的，学历高不见得等同有文化，那种有品质的人才有文化，对社会有益的人才有文化啊！你不要以学历高就骄傲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真的是有一个不完整的调查，自杀率最高的就是博士，来美国自杀率最高的就是博士，留美博士，中国人，我告诉你，其次硕士，再其次学士，自杀率最低的福建偷渡客，一个都不死，没钱也不死，欠债也不死，打也不死，骂也不死，关也不死，哪儿都不死，就是不死。我告诉你，北大的、清华的、哈佛的、耶鲁的、普林斯顿的自杀率反而高，因为他们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，他们遇到一点波浪，一点就不行了。所以说你要想，这里面用一个想，一个动词，正确的思想。你要想什么呢？你要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和小草。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山里边，我在中国的东北深山里面藏着的时候，没事嘛，夏天的时候满山都是黄花，那个时候很美，我就躺在那里，哎，我突然想到一首歌，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啊，这首歌会唱吗？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。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，春风啊，春风把我吹绿；阳光啊，阳光把我照耀；河流山川哺育我，大地母亲把我紧紧的拥抱。那这首诗歌写的真好哎，我觉得这个作者是懂圣经的。 作者肯定读过这段经文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小草他没有抱怨。人生你知道，人生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抱怨，尤其我们中国人是最会抱怨。我们如果遇到问题，我们总是觉得别人错，我没有做好是因为我的父母没有更好的条件，我没有好好去好的学校，我的父母求贫穷，没有供我。你看多少今天国内的大学生马加爵把别人打死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把妈妈杀了，这个多了，这种人现在都因为父母如何如何。可是你知道父母容易吗？我常常就想到我的父母，我现在已经我八九年到现在，我的老父亲，我逃的时候在70多岁，现在已经94岁，常常电话里通电话，老父亲信主了。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关系很紧张，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严肃山东人，1945年参加共产党的土改工作队的人，脾气很大啊，脾气很大。我小时候的最小的儿子，我是最不听话的儿子，因为我乱读书，读完了我就会说，我爸说你早晚的事儿。我说干嘛？进去，知道吧？这我又不是你爹，我早把你抓起来。当年他抓地主就是这么抓的，你知道吗？89年，我一出事儿，我妈看到我从电视台里通知令出，我妈啦就哭了。正吃饭的家里面，晚上7点钟吧，新闻联播是7点、7点半，对不对？正吃饭吧，我妈就不能吃了，就哭了。我爹继续喝酒说，我早就说他是先知。可是就这个儿子现在成了我爹的牧师，我影响他信耶稣，他受洗了，信主了。很难的，跟他传福音很难。我爹，我记得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个我妈就很快信主了。我妈信主一点都不难，但是我在美国化疗，在医院里面，那医院的那个有电话，就在你的病床边就有电话，一分钟1块美金，那个时候电话多贵，知道91年，我拿起电话，我管你呢，反正我打快死了，谁愿意还这款？我在美国，我的真的是美国，我是欠了美国很多的人情债。我住进医院，在普林斯顿，总统布什，老布什，你们德州的那个小布什的父亲，老布什，当时总统。就写了一封信给我，这封信没等寄过来，就先用 fax 传真，那时候就传真，还没有 email， 就传到了医院。医院院长一看，哇，总统这么高的评价的一个人，就给我换了一个总统套房，有客厅的，电视啊，条件太好了，我就不想出去了，我就天天打电话，我说过来过来，你们参观参观美国的医院。苏小康啊，什么这个刘明艳啊，这个方力志啊，大家都来参观了，说哎呀，这个医疗设备，这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比得上？太好了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是总统套房。我问一晚多少钱啊？那个医生说我也不知道，医生真的不知道多少钱。有一天问一个麻醉师，是廖承志的侄子，廖医师，他对我很好，他说我据我所知啊，大概1700美金一晚。我说，赶紧我换一个，这个住不起啊。他说，你住吧，你这病啊，能不能出医院？不知道。医生告诉，顶多活2-3年。我一想也是，我2-3年换上个病房。我原来那个病房2个人，那人是被马踢了，还被驴踢了，天天喊，半夜喊得我也睡不着觉。他终于给我换一个房间，挺好，我就住在这儿，一住一年。知道就没死，麻烦了，要钱了，没死啊，账单就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怎么就没死呢？我要知道我没死，我早应该换个便宜点病房啊。你知道我要换的时候，医生说，廖医生说你有钱没钱？我说你知道啊，我大学一个月就给我2000块钱，没钱。他说没钱你怕什么？我想对呀、啊，哎，我说你台湾长大，香港长大的啊，他是美国长大，你怎么知道毛泽东的话？毛泽东无产。 劝儿子无所畏惧了。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无产者都变成有钱者了，所以他们恐惧了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，所以我要死了我怕什么，对不对？愿找的要找的要，结果活了麻烦了。我告诉你，朝我要钱啊，医院一点都不客气，寄了一个账单，还不是医院寄的，有一个叫讨债公司。我也英文也不好，英文好也看不懂，欠钱他要给我钱我就看得懂。我这一看这么多钱，哪个我怎么又经过这么多的东西，管病房一年你算多少钱，365天。我一看，哎呦，我还没看到100万都刚过100万，就那这么厚一沓子账单就已经一半了，就100万了。我还拿着计算机算，我想算这个干嘛呀？我在那儿已经进神院了，知道吗？我在那儿神院。